弟兄姐妹们好，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哈。德州啊，什么佛罗里达啊，那边都是好多的灾难，但是我们这边却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难处临到我们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心里也知道，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哪里生活，我们很多的时候心里头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忧虑忧愁。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现在整个无论在哪里其实都是不稳定的哈，不管是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这个自然的角度啊，都有很多的让人忧伤的地方啊。我们每个人啊，也要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压力啊。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学习这个箴言的这个系列。那箴言当中呢，也有很多这些关于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处理我们这个忧虑的这个教导。那有些教导呢，我觉得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啊，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的是刚从国内来，那我们即便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在美国，我们还是发现啊，我们在一个异国他乡生活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很多的压力哈。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段时间呢，真的是求主能够给我们看见我们真正应该忧虑的是什么，不应该忧虑的是什么哈。那我首先就想说说我们天天忧些什么东西哈。其实呢，每个人的忧虑都不一样啊。有的人的忧虑呢是比较大的事情哈，就是我们有苦难啊，有征战啊，有这种就是关系不和啊各方面。但是有的人忧虑不能做饭做得不好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事，你可以无限扩展，就是一个人的心是很复杂的哈。我们可以忧虑就是很细微的东西哈。比如说小孩子他有个东西他那个玩具拿不着，他就很忧虑啊，甚至有时候他比吃饭比那个什么他还难过哈。但是我们慢慢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真正忧虑的很多东西是超乎了我们一些物质的东西啊。大多数真正让我们忧虑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那我这里只是随便列了很多啊，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这种期望啊，我们心里头这个 dream， 所谓的人的 dream 哈。我们心中的有些不畅快的地方，有的人就是因为有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我们就心里就不高兴很长时间啊，甚至记恨很久啊。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有时候甚至是我们没有任何难过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一种惆怅，那个惆怅你挥之不去，它就一直在那跟着你，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为什么在难过啊。所以就是我们圣经里讲到了一些哈，他就是我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有个我觉得他这里讲到的一些跟我们就是有点能看到就是为什么我们忧虑的这些层面哈。比如说这节圣经哈，就是箴言的，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拱足的朽烂。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有如果是只是有一两个人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太在意了哈。如果大家都基本上都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我们心里就开始就发愁了哈。比如说我们别人都结婚了，我以前碰到这个小女孩，她说别人都结婚了，她还没结，她才22岁，她就开始已经着急了哈。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无名的这种嫉妒，看到别人有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开始特别的难过哈，说为什么我就不能有啊？这种嫉妒有时候产生很多的忧虑哈。然后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是心中有一个珍藏的盼望，那种盼望可能也不见得是个坏事，但是呢，就一直得不着，好像一直实现不了啊。我们以前是想出国，但是我们真的出了国，你的盼望就完了吗？没有，我们又生出来其他的盼望。那这个盼望呢，有时候不是说每个盼望都能得到，那有的盼望是很真实的，就是我真的想要那个东西啊。有的人跟我说过好几次他要个 PGD， 说那个就是他真正的盼望。 最后他真正得到那个 PhD 的时候，他的家庭也瓦解掉了，然后他整个的这个生活就是一直处于一个苦闷的状态当中，一直到现在他生活在，比如说他现在的公司很好，他在 Microsoft 的工作也不算坏的，每年他说他奖金也很多，但是他就是很忧愁。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说这些所谓盼望我们真的达到了，我们有时候不见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啊。啊，圣经里还说到就是我们人穷困的时候，就是这里的困苦不见得是只是钱的问题哈，有时候就是处在一个困境哈，就是两难之间，我们往左走往右走都是很难受的时候怎么办啊？所以这种痛苦在人都成了我们的忧愁哈，就是非常难过，让人有时候呢还有更可怜的，就是我们得到一个什么好处啊，我们乐极生悲啊，就中国人说这个乐极生悲，这个圣经里讲的就是这样，快乐极致就生出愁苦来，好好的以为很好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出了个什么大事，结果把这个本来是看着很好的东西就变成了很不好的东西。好，我们我们前两天看过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他本来是个好好的一家人在那里就出去玩，但是你出路上一不小心就是出个车祸，全家人就是只有一个人活下来了，因为没有什么原因就出现了这种状况，就是让人心里头就是不知道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但是到快乐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一些状态，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圣经里讲到我们忧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一些不同的层面啊。我在这里还会仔细分析一些这些圣经的地方，但是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搞不清楚这些忧愁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只是觉得心里不畅快不舒服，但是不清楚为什么啊。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体会比较深的哈，是这个关系的这个压力哈。我们每个人在幼小的时候，我们比较简单，就是爸爸妈妈，我们心里没有别的，就是爸爸妈妈，然后有弟兄姐妹，顶多就是这个哈，我们每天就是这几个啊。但是等我们成长的时候，当我们渐渐长大以后，我们开始变成父母。啊，我们开始变成员工，我们开始变成学生，然后我们变成老板，我们有时候做员工，我们有夫妻的关系，啊，有房东房客，就是我只是随便列几个哈。我们每次出去一跟一个人针对做事的时候，我们马上产生一个这个关系，我们每一个关系都要知道怎么去处理，怎么做才合宜，不合宜的时候就产生矛盾，不合宜的时候就产生压力，导致我们心里头不舒服，你知道，我们大多数的时候难受都是因为我们关系上有破裂，关系上有问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很多的压力啊。所以我们人生当中的我觉得一个最大的让人常常忧愁的地方就是这个角色，但是我又不能不活这个角色，这个东西我逃避不掉，我可以，所以我其实很同情很多的那个就是比较内向的那种，也不跟人说话，反正我就自己待着，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对这个角色的压力就是过于承受不了，他就开始就是封闭起来，这样作为一个自我的保护，因为他实在是 handle 不了太多这种这个角色的压力啊。但是那是一个好的方式吗？那是不是真的就能把那个压力就缓解了呢？还是一个虚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思想的哈。那我觉得一个忧伤的真正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体会就是说我们人没有安全感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在忧虑一个东西，就是没有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从我们这个犯罪以后呢，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过安全感。这个安全感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这件事情， 其实你仔细想想你的每一个忧虑啊，比如说我这个事业，我事业我做的慢慢慢慢越来越做越不好，进展越来越不好，它是一个由好到不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才忧虑。你们有没有忧虑说我这个事业现在真正上每天都更好了，我还忧虑的啊，又不好，怎么不好？没有，我们所有的忧虑都是看到一个东西开始，我这个车开始坏了，本来是个新的车，现在变旧了，对吧？本来这个关系是崭新的，很有爱心的，刚结婚很好的关系，但是过了五年以后不能过不下去了，要死亡了，这个关系要死亡了。我们有一个东西我很喜欢的，但是我就是拿不到，我心里头最后绝望了，都是一个死亡的一个状态，使我们在忧虑。它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说我们生命的这个，好像就是我们担心这件事情，我们更多的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关系渐渐就灭亡了，我们心里头的安慰渐渐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归根结底，我们忧伤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我们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非常的难过这件事情。所以即便是所有的事情都好好的时候，我们心里还在忧愁，因为我们看见每一天的人都在死亡，每一天的人都在遇到难处，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心里清楚的知道我们有一天也会像他一样的。没有人能逃过这个现实啊，谁也逃亡不了。所以归根结底，我们人的忧愁，我觉得是对死亡的一种恐惧啊，就是当初我们在神面前犯罪以后，和神这个关系断绝以后产生的这种恐惧。那这种忧愁对我有益处吗？圣经刚才也有几节圣经，但是这里也我们就把这几节再列一下。你看他说，箴言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人欢乐。第一个，他对你影响的就是你的心啊。当一个人忧虑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萎缩了，我们的心没办法就是放开。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坐在这里，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每个人都看着都没有什么，好像都正常的，但是我们的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一个重担，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心里怎么去跟人表达，我们跟就是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甚至我们都说不出来，不敢说，因为说出来的有的是很丑陋的，有的是我们说了我们怕人伤害到我们。所以我们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让我们屈而不伸的东西啊。然后呢，就是这里说到心里忧愁，灵就被损伤。我们当我们心里长期的这种忧愁的时候，我们最后就灵，我们的灵啊，神赐给我们的灵就开始受到损伤，非常的难过有时候啊，甚至就不愿意再跟神有任何的关系啊。然后就是有时候呢，最后我们达到一个程度啊，我们活都不想活，甚至啊，你们觉得年轻人可能体会不是很深啊。我们有时候就像我现在还没到老呢哈，有时候真的那天就跟云军弟兄在那分享，他说到了一个程度，就是真的就是不知道这个生活有时候真的能不能走下去那种感受。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就是我不是说那个角色越来越多吗？角色越来越多，承受的压力就越来，不知道有时候真正能不能承担这些角色。而且承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好，做的有亏欠的时候，越觉得自己就很没办法往下走，所以有时候的活的指望都没有了。 OK， 就是我们有时候确实会长期的甚至比生病都重啊。再往下，这个请往下走一下啊。有时候呢，这个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死骨枯干啊。死骨枯干的意思就是把我的命就夺去了。一个人最终忧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一个忧伤的灵啊，他会致命，最终就要了我的命。所以我们也现在科学也很这方面也很清楚了，就说你一个人忧愁的最终的结果呢，他一定会生病的。 而且生了重病以后最后就不自知那种死掉了。所以忧愁这件事情确实是能够让杀人的哈，是这个是不是摁的太多了啊？啊，但是这个忧虑呢，对人呢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耶稣他在这段圣经里告诉我，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见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仓且养活它，你们必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说我们每个人的忧虑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没办法让我们增加一刻的寿数，连一刻都没有，我觉得连一分钟都没有。忧愁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但是我们怎么解决？我们只是说我希望能够脱离这个忧愁，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脱离啊。我们希望今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来，怎么能够从这种我们很多人的这种忧虑和重担当中可以脱离出来。其实医治的良药就在刚才的圣经里啊，医治这个忧虑的这个良药是什么呀？就是这句圣经啊，箴言讲到，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就在这节圣经里，我们每个人也知道，我如果喜乐了，我就不会忧愁了，对不对？但是关键是我们怎么喜乐，啊？圣经里给我们讲到有几个方面哈，你看这节圣经，刚才我们说心里忧愁屈而不生，但是他反过来有一句话说，一句良言使人欢乐。你有听过一句良言吗？你有知道什么是一句良言吗？我们再看这边哈，所盼望的言辞未到，令人心忧；所愿意的灵道，却是生命树。什么是所愿意的？灵道，以生喜乐。哈，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良言啊，这里有个良言，这里有个什么盼望？就是这个所愿意的，就是我们盼望的灵道。什么是一个盼望，能够使我们得喜乐？然后呢，就是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安静，什么样的安静能够让我们得喜乐？所以我看这段圣经呢，我这几段圣经呢，我看到一个东西哈，就是有三个东西，当然圣经里有其他的层面，但是我看到这个箴言的这几段圣经，我总结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能够帮助我们得到这个真正的喜乐哈。这个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有这个良言啊，又有盼望又有平安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喜乐的心。有了喜乐的心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一个没有忧虑的这种状态，进入这个神给我们赐的这真正的没有忧虑的状态啊。可是你要看这几段圣经的时候呢，你也清楚啊，我们其实世人有没有喜乐？世人有没有喜乐？世人也有啊，世人也有啊。世人怎么用怎么来帮助他自己呢？世人也用良言啊。世人的良言是什么？就是我们彼此的安慰。比如说我们婚姻里出了问题了，不管是一个什么姐妹啊什么的，就在旁边就开始给你出主意了，对不对？哎呀，你要怎么治他，怎么那个他，最后你就能好，对不对？那盼望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盼望，就是我们物质上，比如说我们有看到别人有丰裕了，那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实现啊，把我们自己的价值可以实现，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这个出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希望达到的价值实现不了，怎么办 ？OK。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有时候人给你安慰，但是比如说我们有个地震来了，包括独生子给没有了，你说那个人的安慰是多么的渺小。 我们不要说独生子了，反正五个孩子我有一个我都没有了，我都跟你说我都很难过的。那你怎么去安慰？就说你的这个人的话语有多少能够真正的给他安慰？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用世界的这些所谓的人的安慰、属世的盼望，哈，甚至这种自我的保护，我们干脆就买更多的保险，哈，来保护我们，买更好的这种，有的人很有洁癖哈，生怕那个细菌怎么怎么，我们现在根本就小孩多肯定也顾不上，爱怎么地怎么地，反正掉在地上吃吃就吃吧，就根本就不知道。但是就说真的有洁癖，你就能真的保护你吗？我们小心翼翼的怕出了车，出了外边出个车祸什么的，但是你真的能预测在哪里会怎么样吗？就算你都做到了，我们人人还是要死，只是死的时间不同而已。我们都亲眼看见了，但是我们还是在回避。我们一说到死的时候，赶紧不要说，不要说，又让我们觉得心里头好像就是那个东西触动我们的这个根基了。我们躲避现实啊，闭起眼睛来，反正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天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身上。你想想它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如果每个人都发生了，你想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学开车的，我们都出过车祸，对不对？我们有人说哎呀我开车永远不出车祸，再稳当的人最终还是要出车祸，你不出别人要给你出，你说你能防得了吗？所以当我们去用这些属世的方法去寻找安慰、寻找盼望、寻找保护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绝望，因为没有一个东西能真正的保护你，没有一个东西能真正的给你这个长远的喜乐。那真正的喜乐从哪里来呢？真正的喜乐是从这个真正的良言开始。圣经里的良言其实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福音。神的福音能够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盼望，神的福音能够给我们带来，为什么是叫永恒的盼望？因为他说在他的话里有永生，他解决了我们最终的这个不安全感，就是这个对死亡的恐惧。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也没有盼望，我们也是一样的，跟世人是无论怎么安慰我没用的，我们没有碰到真正的难处都无所谓的，对不对？但是等到真正的我们每个人走到一个困难的角度的时候，没有世人的话能够安慰我们的，只有神的话，他那个是真正的良言，在他里边的那个良言能够对我们有医治的功能。只有耶稣的这个能力，他才能够给我们除去这个死亡的这个结局。他的复活给了我们真实的盼望，有了这个真实的盼望，我们才有真实的平安，而且才能够看见神在圣经里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就是神对我们的保守。在这之前，如果没有福音的话，我们在这里是寻找不到任何真实的安慰的，可能会给你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但是长久的话他不会给你永恒的喜乐的。好，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喜乐我们可以从哪里来。那我们看到其实神呢在这里他给我们在圣经里就讲得更清楚，他说什么，在这里彼得在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所有的喜乐都是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不能被世界磨灭掉的，所以这个喜乐是可以永远长存。就便是我们在世上忧虑很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盼望在我们心的根基里能够使我们这个喜乐可以永远长存，不是让我们忧伤到致死的地步。 而且呢，神在这个地上其实他有两种看顾，对不对？一种看顾是什么呢？就是他对所有世人的一种看顾。啊，刚才我们也念到这个，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天父长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在这段圣经他说，这样你们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其实对神对世人是有无条件的看顾的。我前一段我都我就因为去 vacation， 我们就去了一个地方，离这有一段距离哈。我就在路上我就想啊，我们一天要有3600分钟哈，24个小时。如果我们一分钟不呼吸，会是什么状态啊？如果我们一天心跳平均是这么多次，如果有10次不跳了，我们怎么办？我跑了这个距离是487 miles。OK， 如果有一米出一个事故会怎么办 ？OK， 其实在这个地方啊，神对我们的看顾是非常细微的啊。如果你仔细计算的话，我们每一天我们出事的问题的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他是非常精细的在看护我们每一分钟。他如果有一分钟不看顾的话，我们这个整个地上就完全就塌陷了。没有一个人能活的，我跟你说。所以神，我有时候就想，我们人生的路程岂不是也是这样他才看顾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路程，如果没有神，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如果他不看顾的话，我们按照这种纪律早就完蛋了，没有一分钟能重活的。但是他在这个路上就让我思想，我每一米，其实不是每一米，每一厘米都是在他在看顾啊。我们有时候走这个人生的路，我们觉得又长又艰难，其实神对我们，即便是我们不相信的时候，他都对我们有很深刻的看顾。你有体会过吗？还是你就把它想当然，就应该这样，就应该这样发生？你们家里有哪件事情是自然发生，你不去劳力就能发生的？但是我们对生命当中神的看顾，我们不以为然，我们觉得都是理所当然啊。神更希望我们能达到一个境界是什么呢？是说你们需要的，就是当我们说不要忧虑的，这都是外邦人所求，就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忧虑都是外邦人求的。他说你们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然后神对其实他这种另外的一种看顾，这是额外的看顾，这是世人所没有的看顾，是对我们，特别是我们爱他喜悦寻求他的一种看顾，是一种完全的看顾。在圣经里有无数的例子哈，其中我觉得我们刚才唱诗篇，你就知道那个大卫是其实是最忧虑的一个人哈。没有，我觉得没有，世界上没几个比他更忧虑的哈。写诗篇写那么多，写的唱歌的人多了，都是忧虑很多的哈。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多忧虑？啊，但是他最后神能够保守他成为一个王，能够成为神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喜悦的一个人，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去一点一滴的看顾他，他怎么可能？另外一个例子，你们也看到以斯帖，对不对？以斯帖那个皇后，她最后让她的全族能够得救。她那个全族，就比如说，就像咱们中国人说，美国定了个法，说过某这个年底12月，我们就把你们一起都杀掉，定了一个法，立了个法。你说那个东西难改不难改？最后神有他的方法，照样通过以斯帖，能够使他整个的族能够得反转。所以神对我们爱他的人，他跟我们说得非常清楚，他让我们怎么样，先求他的国和义，剩下的东西他来做。我们有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吗？耶稣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 智慧，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很多有人很多的计划，很多的盘算，很多的怎么要这样做那样做，到时候一件也实现不了，所以就很难过。如果我们一天的忧虑一天当，我们心里就能面对，因为人生确实压力很多。这个不是说我们没有长远的打算，而是说我们心里忧虑的程度要注意，就是一天处理一天的事情就可以了。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轻省。他的轭是什么呀？就是寻求他的国，寻求他的义，就是担他的轭。所以我们看哈，就是这段圣经里也就是讲得更清楚了，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在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心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这就是做神的功。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愿意相信，愿意来寻求他的面的时候，寻求他的道的时候，这就是做神的功，这就是担着他的担子。他这个担子是轻省的，里边是有安息的，是有生命的。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想，希望大家能够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用神的这种永恒的价值替代我们这种属世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忧虑。它不能造就你什么，也不能让你成圣，只能让你死亡。我们为什么要天天活在一种忧虑这种属世的东西当中呢？为什么不花时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力放在神的国度上？我们要等到多会儿？等到我们老了不能动的时候才去跟神说，哎呀，我想奉献给你吗？我们非要等到我们躺到床上快死的时候，我们才说，神啊，求你使用我吗？我们低头来祷告。在天的父啊，